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一，我是高杰，咱们的理财有道呢，一周的轮回啊，又要开始了。那今天美国的市场呢，基本上是所有联储的这些投票人呢，不断的开始出来讲话，他们所释放的这个信号呢，被市场解读。那这种解读呢，认为他们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加息了。那结果今天我们看到呢，股市开始呢是上涨的哈，道琼啊、标普啊再次创新高，然后黄金呢也创新高，有意思吧？然后呢，高盛呢是唱空美元了哈，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整体的情况。那么大家市场呢还是在消化着上周联储降息0.5个百分点之后，以及呢各个官员的这些言论。今天我们看到道琼上涨了61.29点，涨幅是0.15%，报42,124.65，这是一个新的新高。纳斯达克上涨25.95点，涨幅0.14%，报17,974.27。S&P 500涨16.02，涨幅0.28，收报5,718.57啊，这都是创下新高。费半呢也涨25.75，涨幅0.51%，收报5,025.81。今天几大科技天王呢是涨跌互见 ，Meta 涨0.55%。苹果今天是23，这一个周末的销售之后呢，它的股价是跌了0.76%。Alphabet 呢跌1.06%，微软跌0.4%，亚马逊涨1.19%。今天呢，费半等等也是涨跌互见的 ，NVIDIA 涨0.2%，美光涨2.94%，高通涨1.75%，应用材料0.98% 上涨，德仪0.27% 涨 ，AMD 涨0.51%，台积电涨0.39%。今天特斯拉涨将近5%，然后呢，今天其实 NVIDIA 已经不是在市场上，涨幅最大的股票了。那到底是什么呢？今天一会儿在个股地方呢，高杰会给大家做一些分析。今天呢，有美国的一些 PMI 的制造业等等服务业的这种指数啊，那我们看到呢 ，PMI 的这种叫做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哈 ，PMI 它是连续第三个月萎缩，创下了15个月的新低，但服务行业呢，现在是速度略有放缓，这个月的这种指数呢，升到了6个月的新高。所以呢，现在其实对市场呢比较大家担心的就是未来几个月呢，通胀很有可能呢还会去升温。九月份的综合订单成长放缓，指数是从53降到52.4，就业指数连续第二个月萎缩。调查显示，未来生产者这个指数也跌到了2年的新低，主要呢是需求前景啊，大家觉得没有那么的强壮啊，非常担忧，以及呢大选的不确定性。9月份商品和服务的综合价格平均指数升到了54.7，成为了今年3月以来最快速度的成长。这就说明从4个月以来呀，销售价格通胀还在加速啊，也是首次加速。9月份企业衡量企业投入的价格指数从8月的57.8升到了59.1，写下了一年的新高。9月份企业成本主要是薪资的上升和相关的一些服务业成本上升哈，企业的成本也是上升，这个呢是价格指数上升的主要原因。这也就讲意味着呢，物价的压力正在再次急剧。虽然我们看到很多 CPI 呀等等这些数字表示通胀正在降温，但是今天的这个数字呢并不是特别的乐观啊，就是说经济虽然放缓，但是呢通胀有可能卷土重来。就业市场今年已经是大幅的放缓了，从去年4月的 3.4% 现在升到了 4% 以上。那么到底呢这个会怎么样哈，包括本月联储这个褐皮经济褐皮书，我们在上周的时候为大家详细的去进行过解读啊，就是说企业对工人的竞争 招工的这种竞争缓解，员工流失率呢也开始下降了，企业呢上调薪水的压力呢减轻了，真是这样吗？今天波音呢给他们自己罢工的技师呢薪水提高的幅度达到30%，此前公司是出的25%，工会呢提出40%，现在呢是给了一个30%。然后10月1号还有一周哈，美国的码头工人45000人从6月份开始谈判薪水的问题，如果不能达成协议的话大罢工。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潜在的这些一些风险哈。今天我们看一下市场最关注的呢，就是美联储官员开完会了，开始密集的表态，他们的态度呢都很鸽派呀，等于说给再次大手笔的去降息呢留了一道门。芝加哥联储的行长 Asta Gooseby 在一场问答活动说，在未来12个月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让利率降到比如比中性的水平来降至降至什么水平呢？像中性的这个水平来维持呢目前的现状。他和呢他的一些同僚们哈都没有说他们主张重复在上周这种降50个基点的这个决定，还是说根据未来的这个数据哈等等。下一场的会议呢是11月6号到7号举行。就已经是大选结束之后了，10月5号投票哈，当天晚上能不能当天晚上就看出来谁赢谁输啊，还是又出现一个奇怪的曲线呢？不知道4年之后的美国将会是什么样。所以11月5号之后就是他们的联储会议，11月7号将公布他们经过这1个月的观察之后哈，到底是降息呢是降 0.25 呢还是 0.5。 芝加哥的联储行长呢他还是估计说美国目前的这种基准利率呢比这种政策呢既不刺激也不限制增长的中性水平还是高出了一些基点，中性利率无法直接衡量，只能加以估算哈。那他这个意思呢其实呼吁呢大幅的降息嘛，他等于说你现在的这个政策比中性的还是要高出数百个基点，那也就是说现在政策还是非常紧缩嘛，所以他属于比较激进鸽派了，强调呢就业现状和通胀都处于有利的水平，但是如果呢联储在未来几个月不大幅的降息的话就没有办法维持现在这个局面。他说呢如果维持限制性措施太久，那么双重使命上的最佳状态就没有办法长期维持下去，双重使命一个通胀一个就业哈。其实最早的时候呢他们主要央行是主要控制通胀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把这个就业也弄到他这个使命上去了哈，自己给自己找点事儿。然后还有呢是亚特兰大的联储行行长 Bostic， 明尼阿布利斯的联储行长Kashkari 都呢在今天表示支持上周联准会降低利率的下调 0.5个百分点的这个政策。 Bostic 呢比我刚才提到的 Gooseby 更加谨慎，但是呢也认同美联储呢在达到中性水平之前还有进一步的降息的空间。 Kashkari 呢则认为在今年剩余的两次会议上每次呢会以25个基点的幅度降息。这个呢 Kashkari 他是明尼阿波利斯的，他是在周一发表在他们联储银行的 网站上的文章说呢通胀已经显著降温并且接近2%的这个目标，同时呢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疲软，除非未来数据发生重大变化，否则我们可能会采取较小的步伐。他今年呢是没有投票表决权，但是他参与货币政策的审议哈。还有呢另外是 Waller， 这是美联储的理事，他在上周五也说最近几周出人意料的有利于通胀的数据使他呢支持降息50个基点。还有那个鲍曼在上周五的时候他是唯一的一次反对的，对吧，他反对这个降低50，这个他仍然对目前的这个通胀高于目标感到担忧，是成为呢2005年以来首位对美联储利率政策投下反对票的理事哈，所以争论是蛮大的。所以我们看一看呢就基本上各个 大的机构呢，他们是怎么看的哈？比如汇誉呢，就说在这一轮的宽松周期当中，美联储的降息幅度仍可能整体表示保持一种温和。在11月和12月的会议上，各降息25。德意志银行分析师呢认为，美联储可能会继续降息，但幅度不会像预期的那么大。然后呢，我们看到哈，就是从上周三啊大幅的降息50个基点这种政策出来之后，高盛呢有一个统计的数据哈，它是一个在周报上去显示对冲基金从上周以来以4个月最快的速度买入美国科技股、媒体股还有电信股。对冲基金呢看涨信息技术股的多头的仓位是看跌的3倍啊，就是仍然看这个信息技术股涨，虽然呢都说涨的这种空间不是很大了，但是呢对冲基金的钱是往里进的。高盛的报告呢显示，半导体和相关设备公司的买入量超过了计算机、显示器和硬盘制造商等技术硬件公司的卖出量。然后这个报告还显示，对冲基金还放弃了空头的仓位，增加了对互动媒体和娱乐公司的多头的押注。更广泛的呢，科技和媒体行业目前哈，就是它这两个板块就占据美国整体净投资组合敞口的近1/3。大家可以看到哈，30%多全都是在压在了这两个领域当中哈。报告说，从4周以来，美国的酒店、餐馆等非必需消费品股票的抛售量首次超过了买入量，这个板块遭遇了1年以来最大的净抛售。这大家是怎么个看法呢哈？然后总杠杆率呢，是针对着对冲基金的借款和投资总额达到了278%啊，这杠杆拉的仍然是今年的最高的水平。然后今天呢，有一个 investing.com 的报告，就是投资研究公司 BCA Research， 他们的一项调查呢显示，市场投资人情绪已经出现了转变，对美国经济的前景呢越来越看空。他们说呢，他们这个报告显示，投资人对市场维持近期涨势的能力越来越怀疑，仅有极少数的受访者预期市场会持续的上涨到年底。这个挺有意思哈，对冲基金的机构呢，他们是怎么去做的哈，怎么去做对冲的，然后呢这些投资人他这样的调查呢是蛮有意思的。这个报告呢显示，科技的这个7巨头Magnificent Seven 受到的影响尤其显著，只有少数的受访者现在会买入这些股票，显示出投资人对这些曾经备受青睐的股票信心已经减弱了。联准会最新这种激进的降息的政策呢，被认为有必要，但是呢，即使这样，也不认为可以完全避免的经济衰退。这个 BCA 的 research 的这个报告的解释呢，是说长期多变的滞后效应将阻碍避免经济衰退的努力，尽管现在软着陆的可能性稍微提高，但这个结果还是需要相当大的运气。然后呢，持续的生产力的提升，还有动物的本能啊，就 animal spirits 的复苏，更多的消费支出以及企业利润的改善可能会带来转机。他们也建议呢，增持医药、电信类股，减持科技股。然后预期啊，就是现在的企业呢获利的这种预期呢，其实是增长是强劲的，但是呢他们说前景仍然不明朗。他们警告，获利通常只会在衰退开始之后才会下调，并且呢他也指出说，小型企业已经面临着销售和利润的下降，是大多数的这些小型企业啊，销售和利润下降。这个呢，咱们在上周，财报的过程当中给大家讲了哈，很多的包括一些巨头的零售商哈，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么上周的 FedEx 也是哈，下调它的年测。那么这个报告呢，就研究就说，意味着整体经济的情况可能无法和部分产业当中目前市场的乐观情绪呢是一样的这样的预测。投资的前景因为经济的风险和选举的不确定性啊，显示的呢市场可能未来的前景更加的 晦暗哈。他说，美股前景受到日益增加的经济风险和选举不确定的影响，建议增持制药、公共事业和电信类股，减持非必要性消费类股和科技股啊。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不同的一个调查。我呢把这两边的说法呢都给大家说一下哈，然后您自己呢去加上您自己的判断。没有人能够把这个市场看得那么准，都是过后呢大家才知道，哦，他看得很准。这也是为什么哈，在那个大空头那个电影当中的那个 CEO 啊，就说嘛，为什么他们花这么多钱雇我，就是要让他听那个声音哈，然后扣动那个扳机。这种对市场的敏锐性啊，就是这种常年的在市场的这种敏锐性和的准确度，是他们的价值所在哈。那么你什么时候扣这个扳机，我们自己呢要给自己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今天呢金价再一次创立了纪录的新高。同时本周呢 PCE 啊等等呢将会在周二啊明天公布，然后周四呢还有经济的一些数据哈等等。所以呢今天刚才官员的讲话都没有排除继续大幅降息的可能性哈，都已经说了现在的这种利率呢对美国的经济还是构成这种压力吧。大家都在今天大家都在听和分析他们这个说话的这种到底哈这个弦外之音到底是什么。刚才我们讲到的呢就是九月初企业活动扩张的速度略有放缓，预期恶化哈。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现货黄金一度呢也上涨了 0.5%。现货黄金的一度达到每盎司2634.9块，超过了上周五创下的历史高点哈，再一次创下个历史的新高。从周三美联储降息50基点以来，黄金持续走高哈。本来呢黄金就一个劲儿创纪录，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不是去年咱们看到的黄金最低的时候达到1800-1600是吧，现在一路涨到2600了耶。然后基本上哈，我们本周大家所注意的就是 PCE 的价格和周四的申请失业金的人数啊等等这些数字，这些呢都会被视为如果这些数据呢怎么样哈，不那么特别好的话，对未来的经济不看好的话呢，那降息就会被认为是利好黄金啊这样的一种趋势。今天呢我刚才讲到哈，就是点阵图啊等等，在上周呢就已经在说了，就是你到底是相信鲍威尔去讲的话呢，你还是要看他的这个行动呢。这两天市场上基本上都在分析啊，都在分析，甚至呢已经直接讲到了联储呢并没有 credit。然后你去分析的这个点阵图呢，只有一位官员预测在今年年底之前两次会议上会有超过1/4个百分点的降息。就是说不是这个0.25哈，只有一位官员认为呢会50个基点。有两位呢预测不再降息了，就维持的是高位哈，其余的呢表示可能会降息1到2次。那这个今天的这个分析呢就在说，那市场谁在乎他们说的话呢？目前我们的美国的市场已经进入了鲍威尔他所散发的所传递这种鸽派精神，并且呢市场的结论是0.5个百分点哈，很有可能是下一次的这种目标。所以市场上比期货交易者呢设定今年年底的这个预期比联储官员还要乐观的很啊。在周五呢他们就已经有25%的概率呢认为接下来的两次会议呢都会进行0.5的这个程度的降息。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市场有多么的乐观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在华尔街日报所发表的这篇文章当中，他就说，他说他自己这个作者是个怀疑论哈，他说我这个怀疑论的支持呢忽视啊央行自身预测的这些想法，这些官员说什么不用理他。为什么呢？因为联储在预测自己将做什么的方面非常的糟糕。比如就在今年的时候，中央政策制定者的利率预测已经从预测年底前进行3次哈降息，下降到呢3个月前的说我们就降息1次，然后呢紧接着现在又回升到4次， 包括上周的双倍的降息。所以这个文章说的特别有意思，大家听听我讲清楚了哈，对不对？联储呢自己光是在今年就把自己否定到已经非常的极端了，对吧？但你要进一步去预测的话呢，可能就会更加的糟糕。美联储哈如何对任何特定经济呢发出这个反应的时候，他认为的那个中性利率或者是 R star， 就是最终的平衡点到底在哪里？而政策制定者呢对这个中性利率的这个位置呢，根本就是出现了一个极大的困惑。估计的范围呢，一会儿从 2.4%， 一会儿又达到 3.8% 哈。那这个呢，不管是哪一个啊，不，哪怕是 2.4%， 它仍然呢，这个中性利率的这个值啊，还是远高于利率前的这种水平。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它最低都有个 2.4% 的中性利率的话，就意味着包括到 3.8 哈，这么大的一个差距就反映了他们对未来通胀压力的不确定性啊。为啥通胀可能下不来？那么为什么？我以前给大家讲过了，包括现在这个产业链的断钩啊，去全球化呀，还有呢政府的这种大的政策呀，干预经济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开支啊，军事设备哈，现在各种军事竞赛哈，然后呢还有它绿色能源的开支啊，还有老龄化的全球人口。大家要记着，明年开始，65岁退休的人口将创下美国人口退休的，数字的一个历史的巅峰哈，是史上最高的。婴儿泡沫的这一批人，从明年开始都到65岁了，开始退休了。明年将是一个美国也是老龄化呢一个新的记录了。然后呢，这些呢，就是已经显示了哈，鲍威尔先生和其他的政策制定者说呢，他们预期做的这个事情哈，等等等等，其实是不准的。但是他们对债券的收益率和借贷的成本却会带来非常强的影响，也从而呢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所以呢，这个文章呢说，如果呢他们沟通做得好呢，市场沟通做得好啊，就他对市场表达的比较好的话呢，市场将会为联储做事儿，也就意味着联储本身可能不需要做他们计划做的事情。但是这一次恐怕并非如此，因为呢，投资者，刚才我说到了，投资者已经决定，投资者的这种预期值决定着呢，美联储哈，他们比美联储说的更加的鸽派。那么起到的效果就是，随着交易者预计呢利率会下降，那么短期借贷的成本会下降哈。最近的短期的美国的国债的利率全都下走，但是如果投资者又为比较强的经济做好准备的话，长期借贷成本就会上升，这样的话呢就会对通胀又会带来了一层压力哈。上周美联储降低了半个百分点之后，小型股是上涨的，在短时间呢它反应的也非常大哈。在上周呢，它自己在周四那天它上涨幅度超过2%，但是今天小型股其实是跌的。今天小型股是，我看哈，我得查一下，我没有记错的话，今天小型股跌了0.3%左右哈，是跌的。OK， 好吧，那好了，我们再继续看哈。那这个呢，也就是说，长期的债券呢，对未来的通胀呢，也带来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更加的定价了哈。30年期的国债呢，经历了4.8这种很长时间的这种高涨高位以后呢，下滑之后呢，现在又回到了4%以上哈。这已经为未来呢，也已经定出了这个价格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哈，所有的这一切如果能够软着陆的话，它必须符合一些非常特定的这种条件，就是通胀必须要降低，劳动力市场必须非常的只是稍微的疲软，你还不能太疲软，对吧？然后美联储才能对大幅的降息呢说，哎，我做对了。而这中间不可以出现有任何呢推高企业违约率啊，冲击股市啊，拖累长期债券收益率衰退呀，等等哈，所有的这些都不可以出现，你才能实现这种软着陆。 那么经济呢要出现问题的，要么降息呢小于定价的这种幅度哈，要么经济 出现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呢，其实非常的市场的前景是非常不确定的。今天我看到有不少的分析呢就在问，这个美联储啊，就是美国的通胀会不会再卷土重来？因为呢，美联储哈50个点的这种降息呢，通常都会发生在经济面临重大的危机的时候，比如2000年的科技泡沫，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当时的美联储呢降低幅度呢一次就是50个基点，然后呢2020年3月疫情爆发的时候，美联储在不到2周之内呢紧急降息了150个基点。对吧，这个就我们看到了，咱们回顾历史非常的清楚。但是呢现在哈，所有公开的数据看经济呢并没有大幅的放缓。美国二季度实际的 GDP 的按年率计算呢增长3%呢。这美国呀增长3%你就知道了，这非常强劲的经济它就不存在这种它所谓的预防性降息的这种基础，也没有疫情那样的一个紧急情况作为触发的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市场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这种怀疑论，就是美联储对降息真正的原因是有所保留，语焉不详。这也是为什么呢川普哈就在之后呢说你这种这么大幅度的降息很不寻常，要么是经济非常糟糕，要么就是他们在玩弄政治哈。所以呢这些呢都是我们所看到的哈，一旦要是降息会不会引发二次通胀，这些呢都搅在一起了。这是我把今天的这个市场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解读呢跟大家去讲一讲。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的安排哈，今天呢是9月23号到11月5号之前，以及呢联储开会之前，我们有几个重要的日子。一个呢是10月10号，10月10号是公布9月的 CPI 数据哈，现在呢，他们认为那一天标普500指数的波动幅度呢，大概在一个百分点上下哈，这期权呢是现在这么去看的。10月10号呢 ，CPI 的这个数据。意味着呢 ，CPI 数据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更重要的就是联储呢在观察，不仅是 CPI 这个通胀，它还要去关注呢劳动力的市场。那么这个呢，又是哈，那10月21号当周有非常重要的这个财报，当周呢是美国七巨头当中的多家公司会在10月21号这个当周呢是公布它的财报，第三季度的财报哈。那么这个财报呢也会导致标普500指数在当周啊这个波动率会达到 1%。所以呢10月10号是刚才说到的 CPI, 10月21号到25号将是市场波动的一个重要的 key day 哈。大家会从这些大型公司的财报当中寻求 AI 呀、智能这些等等的他们盈利的前景哈。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再一次要重演的啊。重要的财报周，还有呢10月4号，也就是下一周了，10月4号和11月1号，这将是非常重要的哈，这是都是非农就业报告，还有2次。那么标普500指数呢在这2天上下的波动的幅度还超过大型的企业财报和 CPI 公布哈，因为啥，就是联储的关注度在这儿呢，所以一个呢是10月4号那一天，还有11月1号这一天。美银呢现在说，如果非农就业呢表现仍然非常强劲的话，就会推动美股股价上涨。美银说，相信好消息呢对股数来讲呢就会变成好消息。这2项数据呢意外惊喜会成为股市的利好的因素哈，就业报告强劲，说明呢联储的担忧就业呢会太糟糕不成立，那么对股市对经济是利好，对股市也是利好的消息。但如果反过来的话，那就是说明真的很糟糕哈，联储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所以记住10月4号和11月1号。然后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大选的次日了，是11月6号的那一天。通常呢是第二天11月6号是初步计算结果大部分出炉的时间，也是美股最重要的时间。这个时候选举的结果也会对美股造成巨大的影响。现在呢美银预测呢11月6号标普500指数上下的波动幅度将达到 2.5%。 啊，超出远超出 CPI 就业数字啊等等的这样的一日子哈、啊，还有财报都光大选的那一天，呵呵记住哈，11月6号那天是2.5%，因为呢这将是意义重大的一天啊。如果选举结果出炉，市场呢就开始根据谁是未来四年的这个赢家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呢来采取呢相应的调整。在上一次总统大选的第二天，股市呢也经历了类似的波动的幅度，是标普500指数在2020年11月4号呢上涨了 2.2%，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啊。那这是今天咱们就看到了吧，整个市场的解读等等。然后今天呢，卡马拉·哈里斯在周三哈，他们将公布新的经济政策了，同时他今天又表示呢，周日他终于呢是谈到哈，首次谈到加密货币了。他说他将鼓励人工智能和数字资产的创新技术，同时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哈，这是第一次表态支持呢数字的资产。其实呢他们没有啊，就是拜登政府呢是一直在打压嘛，这个数字我们知道从2022年到现在，数字呢他们是遭到了一些重创了。然后呢川普呢在过去的几个月一直在公开争取加密行业的资金和选票哈，在上周他们还启动了一家新的加密的企业啊等等，还请呢在纽约一家比特币主题的这个酒店啊，这个酒吧里边请库克吃汉堡啊等等。所以现在呢卡马拉哈里斯呢也是哈，他有点被动，卡马拉哈里斯的这个经济政策其实非常被动，他几乎川普做什么他就跟着做什么哈，有这么一种现象比较明显。周三他拿出什么经济政策咱们拿出来再去好好分析啊。好的，这是今天的高姐给大家前边所带来的一些值得大家了解的一些情况。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会给大家讲一个哈，别以为诈骗不存在，就在我们的现在哈，有一个17.1%的回报在卖，然后有的人一个人就投了上100万美金哦。所以这种庞氏骗局呢到今天在美国还在发生哈。我要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尤其现在没有那种好的利息的时候，很多人都想再要这种高回报，千万不要被这样的一些给骗了。而且呢你知道骗的人居然还是华尔街日报的长期的读者，你说这些人多有意思啊。我们来看一看到底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是今天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的一个专题栏目专题文章，我觉得蛮重要的哈。不要以为呢很多广告铺天盖地的打它就是真实可信的，不要看它怎么吹牛啊。这篇文章呢就在讲到这位作者呢在8月30号的时候就有一篇专栏文章就提到了一个巨型的高收益定期存款啊，这样的一个投资项目，说呢这个投资项目是高达15%的年化回报率，而且为期是10年。这个呢就是投资者哈、因为美联储利率下降了嘛，大家都想要稳定的高回报的这样的一种投资的项目，于是呢作者深入的调查了这个投资是否真的可行，调查的结果是根本就没有。但是呢他报道了这篇文章之后呢，接下来8月30号嘛，现在哈这几周以来呢，作者了解了更加多的一些情况，简直是非常的离谱。这是一个关于根本就不存在的公司，一个虚幻的回报，以及呢销售人员根本就没有任何执照，他们呢却在网络上居然大言不惭的哈做出了各种荒谬的声明的这样一个故事。这些呢这些的定期的存款被称为一个巨型的回报，叫做奥德赛哈，出现在多个网站上。它在这些网站的标示和名称暗示呢 Yield Wealth 或者 Yield BNK 这些初创公司，它的创办人呢叫做乔治亚州的一个叫做肯尼斯伯伊尔来创办的。这个呢家伙呢在本月啊，在9月初已经解散了这个 Yield 公司，并且呢将其网站下线了。可是呢即使这样他已经下线了，这些高收益投资的广告哈、还在去在各个地方在播。大家呢要注意哈，叫做 YieldWealthManagement.com 还在宣传叫做巨额收益无风险，这回他们声称提供高达17.1%的完全保险保证的回报。他们的这个官方网站叫 Yield Wealth Management LLC 的官方有个网站。 然后呢，这个网站呢说是一个受到了 SEC 监管的财富管理公司。但是呢，你到 SEC 他们委员会注册投资顾问公司的公共数据库当中去查，根本就没有一个叫做 Yield Wealth Management LLC 的任何记录哈。然后呢，这个创办人波伊尔呢在本月初撤回了他公司的 SEC 的注册，他的公司的全名就叫做 Yield Wealth, Wealth LTD 啊，监管机构的网站是显示他在9月5号已经终止了注册。可是呢，尽管如此哈，他的 agent 仍然告诉呢投资者说，哦 ，Yield 的产品仍然可以用，宣传呢无风险的回报高达 10.5% 以上。然后一位 agent 哈就跟这个作者向他描述这个产品在线销售的排行榜啊，他卖了多少？截图显示，至少呢有49名销售人员在2024年一共销售了不低于$59,100,000的高收益产品。一个来自于内达布拉斯加的保险经纪人，他叫做普里维塔。他呢在 Yield Wealth 停止营业后的8天内向华尔街日报的读者发送了一封关于收益定期存款的电子邮件。邮件当中说，这是我通常发送的电子邮件，下面有您需要的所有文件，以及如果您想开始投资的报名表，10年10.5%的福利，总计2.7倍。如果您在整个期限内保留利息，每个账户的本金和利息最高可全额投保$10,000,000。然后呢，这位华尔街日报的读者呢说，那位 agent 在电话里告诉他，这个光是这个 agent 已经售出了$2,000,000的投资哈。于是作者呢就采访这位叫做普里维塔的 agent， 去想采访，但是呢对方不回答，但是呢他却发给了华尔街日报读者的电子邮件当中接到的呢仍然是 Yield 定期存款实体几个月前向 SEC 提交的表格哈。然后呢，这样的产品 SEC 规定你必须要持有证券销售执照的这种 agent 才能向大众的去卖，但是呢他识别出他这49个销售人员当中有20多名根本没有任何证券的执照，包括呢像他兜售的这个普里维塔也没有。然后呢他采访了两名已经投资的哈投资人啊 sorry 他采访了两个 agent，他就发现呢，许多他们这些 agent 呢都是负债累累，他们迫切的希望呢通过高额的佣金来给他们自己赚钱。一名 agent 呢告诉这位作者，他在这些产品上获得的佣金在9%-12%之间，而一些代理人可能获得高达21%的佣金。而另一个代表 agent 呢说，他今年卖出了$2,400,000的产品。他说这种产品呢和银行定期存款非常的相似。它是由伦敦的劳埃德公司支持的。然后呢说，为什么它有这么高的回报啊，你怎么来的呀？他们回答说，这是奥巴马医保政策的最大购买者啊。然后您只要从政府购买这样一项政策，他们每天支付一定的10%，7周之后就能收回本儿。如果您将所有资金呢在10年内不要动啊，回报可以年化回报率高达17.14%啊。所以呢在这里呢就给大家提醒，他这个东西呢说跟与银行定期存款相似是骗人的。定期存款是由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保险的哈，这是美国政府担保的。而刚才吹牛的这些定期存款呢根本连存款的都不是哈，他们的发行文件呢称为有限合伙公司，不能交易，并且呢如果你要提前拿出来的话还会至少有10%的罚款。他说得到了伦敦劳埃德公司的支持，可是呢人家伦敦这家公司呢对保单或者保单持有者人家不给评价，而呢他们提供卖方的这个业务的原始文件呢却说里边有小字儿哈，说此项发行是投机性的，并涉及高风险，包括完全损失的可能性，就骗到这个程度了。然后这个投资真的是在购买奥巴马医疗保险政策吗？ 美国医疗保险法下的保险市场的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门发言人说，奥巴马医保覆盖的保险没有办法由第三方交易，美国政府不会出售或者回购评价医疗法案保险的覆盖。好了哈，我把这些可能骗子要说的这些理由呢都跟大家讲一讲，千万不要去上当哈。然后呢，主要的推手刚才有那个公司的创始人对吧，最大的推手呢叫做 Paul Regan、啊、叫雷根的这么个人，他是 Next 下面的另外就是这个主公司有了嘛，他还有个下面的一个公司哈，Next Level Holding 啊的负责人，这个公司呢说总部呢在迈阿密，在哥伦比亚的等等等设有什么办公室。然后呢他们就像这个一位投资人叫做Michael Pin, 佛罗里达州的一位商业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伙伴了。然后呢他们又开始就胡吹八道的这样的一些房子哈，什么 Regan 坐在一个很非常漂亮的房子里头啊，通过网络呢和584名销售人员呢去介绍这种业务的产品呢，让他们出去卖呀等等。然后呢这个人呢你去把他一调查的话是非常可怕哈。这个人呢2004年因为没有能够回应金融监管局的询问而被终生禁止进入证券行业。2005年俄勒冈州的证券机构对他处以了$60,000的罚款，因为呢他被指控从一名患有痴呆症的老年顾客那儿盗取了$140,000，还被指控伪造文件，包括死者妻子的签名。然后呢这个 Regan 呢从来没有对这些发现提出疑义，也从来没有付罚款啊，这是俄勒冈州金融监管部门的人发现的。然后这个雷根呢在他的 LinkedIn 的个人资料当中哈、啊、吹牛说他在高盛工作，但是呢现在这个资料已经被删除了哈、啊。然后呢还有啊就是截至9月17号哈、啊、还在上周 Yield Wealth Management 说他们是一个由 SEC 监管的公司，对不对？并且使用着什么各种等等等等等等等的。其实呢，他们的这些证书等等的最后一项证书在6月13日已经被撤销了，但是他们的 agent 呢仍然在使用这个吹嘘他们的这个公司。这位作者呢说哈，他已经有一个投资者，他进行了采访，那位投资者已经投资了$1,000,000，哎呀，还透过了电子邮件转发了一份叫做合规的投资意图书，该文件的文件人说，请查阅此文件，确认所有内容均已了解并确认哈。所以呢这篇文章我为什么给大家详细的解读哦，就是它没有任何，完全是一个诈骗的这种庞氏骗局，庞氏骗局都不是啊，它就是它得十年嘛对吧，就是骗。所以这个人已经损失100万了，能不能追回还不知道呢。未来啊，未来十年这些人损失啊可能会达到数百万甚至数千万哈。所以我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什么奥巴马的这些东西大家一定知道哈，美国这种不通过第三方去做这些事情的奥巴马的这个。然后呢什么 SEC 这个自己到那个池子里边去查这些人的背景去查，否则的话你不做多研究就听着他一张嘴上下两张皮胡说八道，然后你又不去找第三方第四方赶快去核实，太可怕了对吧。所以我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哈，这种骗局呢仍然在美国存在。所以贪心啊，17.5%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有这么好的事情巴菲特怎么不去啊对不对。所以千万不要去相信了啊，就今天这个美国庞氏骗局仍然存在。为什么大家还会上当呢？知识不够啊，知识不够对吧，再加上贪心哈，一定要小心。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们今天首先看一只股票哈，代号是 VST 啊 Vistra。 这个呢是美国最大的电力生产商和零售的能源供应商。它呢今年啊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越了 AI 的龙头 NVIDIA。 我们都知道 NVIDIA 一直是股票当中的一枝独秀对不对，但是呢到现在为止 Vistra 它的股票呢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80%啊，就截止到上周五的时候。 NVIDIA 呢上涨了134%，而第三个呢就是美国联合能源公司，代号是 CEG 哈 ，CEG 它呢则是以118%的涨幅排名第三，有意思吧？以前呢是 NVIDIA， 但是呢 NVIDIA 这个到了瓶颈的这个时候呢，在数据库和 AI 的这一部分呢，它培训大型的模型的时候耗电量，我一直给大家讲哈，赶快去看这个能源股，现在业绩已经显现出来了。Max 你好，我们来看一下 VST。
VST 是111.63块，对吧？
嗯，对。
Vistra 啊，我看它短中长期基本上都是看涨的。它从一开始2016年10月15.9块。涨了，现在111块。
今年涨了多少？光是今年开年，我看今年大幅的涨幅，全部都是从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主要是今年涨的。
嗯，去年涨了的差不多两倍，
对，
是193%。
嗯，所以现在还是有上涨的空间，对吧？
啊，是有当然他现在是看涨啊，你是肯定会回调的。他上一次来到差不多2024年，就今年了，5月来到102块的时候，他就回调到差不多72块了。
嗯，好，那另外一家能源公司呢，就是刚才我们是提到的美国联合能源公司哈，我们上周就讲到它那个重启了三里岛的那种核电厂的一号机组哈，把这个电呢卖给微软嘛，那这个呢也对它都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哈。同时呢，他们在20号达成了一项为期20年的电力供应协议啊，就是这个事情，它的代号是 CEG。
CEG
对。
257.12块。
嗯，
我看它短中长期基本上都是看涨，也是看涨，它从2022年1月45块涨，到现在257块，上一次它最高峰是230了，它到了230过后它就回调差不多167了，现在又突破新高。
好，这是过去呢，这都是比较就跟着趋势走了，对吧？然后这种大规模的企业对这种能源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那原子的这个核能呢，就算是全天候清洁能源哈，来满足资料中心的这个需求啊等等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这个趋势呢，一直还是有的啊。然后今天呢，有一个OpenAI 的这个人呐。这个奥特曼对吧，他呢就在说现在呢 AI 已经来到了一个节点，一个转折点啊，就叫起点，近在咫尺，准备迎接好智能时代。他说未来几十年我们将能够做一些在我们祖父母眼中如同魔法般的事情，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整个历史中最具绝对性的事实啊！我们在或许在几千天之内就拥有超级智能哈，所以这种无限的智能和充裕的能源等等等等啊，他说我们能够做很多事情，当然这是一个趋势了。我们今天再接下来看一下呢，是特斯拉，今天特斯拉大涨了近5%。
特斯拉250，我看。短期内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它看涨了，半年内它也是数据看也是看涨了，一年内的数据看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基本上是在140到260之间呢盘旋，但长期如果5年以上是看涨，它的阻力大概在280。
好，然后呢再看一下 NVIDIA。
NVIDIA 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它短期内数据看是看跌了，但是中长期看还是看涨了，主力大概也是在130左右。
好吧，那今天的时间呢就到这儿了哈，已经快8点了，然后非常感谢我们的 Max， 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谢谢大家，
谢谢。